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不论环境怎么改变，不论我们面对的事情是高是低，困难有多大，主，我们定睛仰望你。主，我们要看见你坐在宝座上，于是我们也相信你的话所说的，当从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主，我们把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个铁路这样一个意外，交通的意外，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不明白，就是你告诉我们，就你指引我们，我们也不见得明白。哦，主啊，但我们相信在你手中我们就可以放下，在你手中我们就可以得安慰，得平安。我们知道这事情在你掌管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你是负责一切的神。我不知道这是这样的事怎么发生，甚至恶者要有什么的计谋，但主，你总不会让恶者的计谋得以成就。主啊，你总不让困难发生胜过神你的能力。因此主，我们再次恭敬的把这样一个意外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安慰这些失去家人的人，医治那些在受伤当中的人。主啊，也在这样景象，好像十架一样，虽然人看为十架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失败，一个痛苦，好像神都做不了什么，但主啊，我们相信你会借着就是这样的患难的事情，这样人看为不好事情，你会把它翻转过来，你要叫人得胜。因此我们向你呼求，我们求你的恩典临到这些受伤的家人，不仅是这个人，是他的家人。哦，你的恩典不仅临到那个已经离去的人，更是求你的恩典临到那个离去人的家人。你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你的话，这是你的应许。虽然我们看到很多的困难连续的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所居住的地，但主，我们真相信在这种困难当中，你总会带出你的美意来。你不是一位失败的神，你不是那位 无可奈何的神，你总要用你的大能，用的手，更是用你的智慧来成就你的事。主，你要保守，特别在受伤当中的，特别保守那些家人已经离去的，不允许恶者在他们身上有更多的，有进一步的攻击，有进一步的这个好像搅扰，让他们在困难当中越陷越深，走不出来。神啊，我就求你，我们就同心的求你，你的安慰临到他们。神啊，你的安慰临到他们，不只是人的安慰，不只是人在这时候对他们的帮助，你的安慰要临到他们。因为你生命的源头，因为是你是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一位。当你说平安临到这些在灾难中的人的时候，不论是受伤或者这些家人，是吧，事情就必然会发生，事情就必定会成就。主啊，就在这时候把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这些在医院当中接受治疗，甚至那些家人已经走了，哦，主啊，你安慰他们的家人，哦，恩待我们。也在这样整个的我们这个国家并不大，就在这个岛里面也并不大，这样一个震撼不仅是台东的事情，是整个的这个土地的事情。主啊，这时候你要安慰我们这个整个的我们的同胞，也给执政掌权的在这上不仅处理得好， 也给他们有智慧，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了。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哦，当我们说恩待我们的时候，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哦，主，不要掩面不看我们在里面所向你所陈述的苦情。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总让好像我们能够在你的怜悯能够得着安慰，在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得着真正的平安。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三章后面这样的记载，今天我们要看的基本上是应该跟着第十一节来。在这极大困难的当中的时候，我说保罗所面对是一个生死的问题。当然你看这个对保罗来讲，或者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情，基本上这次保罗是逃不掉的，可以这样的说。如果祭司能够在他自己的权力的范围里面，尤其现在这个环境叫做耶路撒冷，在里面连罗马基本上要管都不太容易，他可以找很多理由，除了说闹着这么大一个暴动以外，以至于罗马政府不能不管。如果是偷偷的暗暗的，但是这又是假冒为善，既然他们想害这个保罗，好像当年害耶稣一样，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说这是我的错啊，这是我的这个里面的那个恶意甚至诡诈，这不是我的事，只是我主持公道，那谁错呢？我有法律在，所以法律证明呢保罗是错的，耶稣是错，所以他们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个罗马的政府，让他们来做所谓的处理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的计谋没有得逞。这时候呢，你说是祭司所带的吗？或许说在这个时候，这个祭司啊，或者这些啊，这个有所谓有计谋的人故意的吗？所以这时候看见有一些人是这个所谓的啊，这个买通的吗？说是所谓的这个啊，这个所谓的啊鼓动的吗？居然有一些人这样的说，我定义今天这一次要把保罗给杀掉，不杀掉我们连饭都不吃。你看看从这个角度上，这一次如果从人的看啊，他是死定的，他是一定是走不出来。不过还是说我们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这句话是我们也会讲，你怎么有把握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这样的说是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这些年来，特别我接主任牧师以后，当然以前不是没有这种思想，不过接了主任牧师以后，我知道我只有靠一件事情，我可以求这个求这个，为你们求这个，为教会求这个，但知道一件事情，我再求没有用，除非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不是说我的求不对，没有犯错啊，为你求，为教会求，为我自己求，为教会的各样事工求，现在的困难，将来的发展，哦，太多可以求了。但我知道求恩高，求这个智慧，对我来讲可能不是神最要听见，可能神说你已经跟着我做的仆人这么久，你还不知道我把智慧给你吗？否则你今天怎么可以做到今天？我不是把恩高给你吗？这个礼拜六的时候课余要我去讲，而且完了以后他要我有些服侍。我妻子跟我说，我们回来的时候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服侍，为人家祷告，不感谢主，神还是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所以有个应该是姊妹吧，所以朱牧师给我他那天完以后，他一直要把我讲的东西把它整理出来，因为好他说的，因为有些的两件事情了，朱牧师告诉我没有碰到这姊妹什么样子我都不清楚，不过他说这个姊妹把这个整好的稿子，他说他一定要整理到完了再去休息，所以一口气哦，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一些的其他人希望有这个，就我讲圣灵，那完以后最后他讲 因为这个聚会对他讲太感动。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这年来我已经很少为人家祷告，除非有人跑到我面前。有时候昨天晚上晚堂完了以后，昨天晚班感谢主还撑得住，我讲了五堂，从早上讲到晚上，到最后我都有点乱，我都不知道我在讲哪一堂。因为下午时候我就要另外一个教会，那是讲另外一个题目。我要说在这里，不是神说我不是给你智慧吗？你怎么今天，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走到今天？你处理这么多事情，海国内的海外的这么多事情，有些那个环境那个地方你都没去过，匈牙利、Gypsy、缅甸，你安排这么多事情行得通吗？不感谢是很多事情就发生了。你说有能力，昨天我提提的，我有能力问人家祷告吗？好像也没久，很久没祷告，我也没讲什么，我也不知道讲什么，神的灵就落在人身上。我要说是在这里，神就主，你还要求这个吗？你服侍我这么久，你还知道，你还怕我不给你吗？不然你怎么能服侍？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神说你走在我的心当中，这些我都会加给你。不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吗？这些都要加给你，不仅生活的需要，包括你服侍的需要，神都加给你。回过头来，那天晚上十一节的时候，当夜我们都说了，所以你看，如果以分段，有些解经家了，就是翻译这个圣经的这个，他也会把十一节放在后面这一段。在这么困难当中的时候，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不要怕。”这个字的意思 ，Don't be afraid。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说你现在所遭遇一切都是为我做见证，所以这一切都是对的。不要认为别人这样攻击你，就怀疑说我这样有没有做对。如果做对，我们这人不同意我，你做对也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你做对也不是每个人都赞成的，都给你称赞的。所以神来肯定你做的是对，是做错。完以后，神的带领是什么？前面的路你这样的，在我们城，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所做这一切，必定会发生在罗马。他还没去过罗马呢，那时候还没去过罗马。但神说，在这边所发生的，在罗马也要发生。你在这边为我做的见证，在罗马也一定会做这样的见证。所以再说，见证个字有两个，一个就见证你所看见的。传扬宣告你所看见的，这叫见。第二个，基本上这个字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殉道的意思。见证这个字就是殉道的意思。所以当你说，我希望这样说，当你讲到我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不是讲讲而已，基本上你有个心智，主啊，如果我做见证到个程度有这个可能，因为人的反抗啊，因为我忠心的见证，人甚至不喜欢来攻击的时候，可能命都会掉，都失掉的，这叫见证。不是见证站起来说我发财发多少，我的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有人说了，见证这个字，有传道人这样说，见证这个字就是神啊，再做一次 ，do it again。你愿意受苦说神啊，我受苦，这次是受苦，神啊，让我再受苦一次，你愿意做这种事情吗？是有好的事情说，神啊，发了，其实让我再发，呵呵，发发发，好啊好好。受苦的事情跟神说，神啊，这次受苦，如果需要的话，我再受苦。你看，一个看见主的人啊，一个为主用人，你就发现整个的思想，整个的理念，什么叫服侍主。所以礼拜五的时候我跟同工在分享的时候，我特别讲到给一个题目叫神的主的工人，因为我真的很怕讲这个时候真的冒犯了尼托神，因为他讲的太好，我讲的是只是我了解一点点而已，不过还是要讲。 主的工人一个最好的榜样就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从不是从从水里受洗的时候复活，那个水里出来的时候，他本来是要去受洗，但是四旬安拒绝他。哦，我们有罪人才要受洗，叫悔改的洗。你耶稣你没有罪，为什么要做这些？不过耶稣讲，我们你当行诸办，我跟你行这个事情。所以约翰，你看的是约翰，你看的没有错，我是没有罪的。我来的不是因为我有罪，所以要悔改，又受这个所谓悔改的洗。但是我们要成全这个洗。你讲悔改的道，我讲悔改的结果，就是人因信而得称义。叫做我们理当进诸般，我们要把这个义，诸般的理当进诸般义，这个中文是一个翻译。但这个话的基本意思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完成神的义，意思说让人借着悔改，因为你传悔改的道理嘛，借着人因着你的受这个水洗的悔改的洗，我来好叫人悔改。悔改干什么？回到相信耶稣，他就可以得到神的义。所以他们两个凑在一起，把神给人预备的救恩带到地上来。悔改是必须的 must。 那悔改以后有没有事情发生？耶稣说保证有事情发生，因为悔改人就因着我在十字架所成就这个救赎，这个人可以得到神从神来的公义。整个罗马书我们不读过吗？因信称义吗？就这个事情，信我是一个罪人，信我需要悔改，信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恩。所以当你信的时候，你这个人在神面前就被称为义。但是你需要先悔改，先认识是一个罪人。所以再说，不论你跟一个传福音，从来没有跟他讲我们是一个罪人，基本上我们的传的福音开始就错了。我不是说开始一定要跟他讲罪，因为这时候他真的不清楚，可能罪他这时候听他讲，你这个所谓的听你讲罪，他也不太明白，他可能正是需要医治，他需要这个困难走出来。但是如果你追问他，你要信耶稣吗？不是因为只是他耶稣医治了他，不是耶稣只是解决问题，是要让他知道耶稣做最重要工作在人的生命里面，就是叫我们这个罪人罪得赦免，而且领受一个从神来的公义。整个罗马书就讲神的义。所以我讲完以后，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这个字啊，天开的意思就是讲到神要参与这个事情，神认同这个事情，神的工作透过这个施洗约翰，透过主耶稣基督，神的工作要进到人类的里面，整个救赎要临到人类里面。我不说旧约没有救赎，但是那是旧约所说的献祭等等都是一个在叫预表，成就就在这个的 moment。 所以施洗约翰的重要性没有他是不行的，相对于他不仅是先锋哦，他跟耶稣一起成就一个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这样的说，这个是一个应用，主耶稣救恩跟你我，主耶稣跟你我在于救赎这一项是很重要，主耶稣百分之百千分之重要。但是耶稣说没有欧永亮没有你也是不行的，如果这个福音要全片传遍整个地上，好叫其他人都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你需要去传悔改。但是那个人悔改指引那条路，你要信耶稣，然后他就可以得着，那个不信人这时候就可以得着，他悔改就可以得着主耶稣为他预备，整个救恩已经预备好。如果没有主的救恩预备好，我们传是白传的，又没有事情会发生。但是现在预备好的救恩也在于你我，像施洗约翰先锋有没有去传，有没有叫人能够借着我们所讲的，听着我们所讲的，借着我们所做的见证，以至于这个人能够认识他是一个罪人，他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主耶稣为他预备的救恩。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是，那完以后呢，主耶稣是一个主的工人最好的榜样， 甚至是最完全的吧。所以当天开，然后神的灵就降临在身上，这讲到没有错，是讲到神的灵的神的恩膏身上，但要紧在神的同在他身上，他不是一个人在单独做，他是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灵与他，所以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与第二位同在，不停在那里。还有什么呢？然后有声音说，人父神也与主耶稣同在。 OK， 这些我把这个图这样一个状况讲清楚。你做一个工人，你需要有神的同在，你需要有神的灵同在，不仅是恩膏，你要神父神同在，因为父神同在带出一个事情来，父神的旨意很重要。你就看到主耶稣他讲的福音书的，我所做没有一样是我所做，父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父怎么行我就跟着去行，总是问父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神的同在，父神的同在带出主耶稣基督神的旨意，圣灵的话带出 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日子，他能够靠着圣灵能力能够完成神旨意。 OK， 讲了这么多，我想我今天讲的还蛮清楚，底下这个工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人。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我们这样读过去读过去，从圣经角度是从两段经文出来，你是我爱子，今日生你等等的，这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或者那段经文。这个主的工人，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他不要一个仆人，好像讲工价的，我做好就给我多一点了，如果说我努力了好像就上班了，我就加班了。就我们不是用这个工人的角度，仆人的角度，以工价的角度，努力多少换多少的角度，我们是站在神儿女的角度来做这事。 OK， 我不翻圣经，我就这样讲，回去看这段经，基本上要看整个第二篇的，不要只看那段经文，那节经文我只用那经文是出在诗篇的诗篇里面，是在第七节那段经文。第一个，你是神的，站在神的儿女的角度来服侍。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一定有个你有产业，父亲一定给你，你有产业，你是靠着神，什么靠着神什么？靠着神给你的产业，产业这样一讲讲很多。不过你不是仆人，是什么都没有，主人给他给他多少就做多少，而且他在这心是换取神的这个主人的这个的工价。但是做儿女，他知道父亲有多少，他就一定有多少，因为这是产业。父亲这时候给他，他不是赚工价，他只是用父亲给他的。或许他越做越多的时候，越做有成就的时候，或事情责任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知道父亲给他的产业是会越来越多，他不需要去操心我有没有资源来做神的事情，因为他的资源就是从神的，他不会怕神给不给他，因为他的神是他的父。然后后面还讲一句话，就七八节连着跟来，有这么多产业干什么？让他能够有能力建立所谓的神的国。讲到这个账啊，什么吉达啊等等，这个等等啊，公一说他有一个从神来的力量，有从神来的这个所谓的资源，有神的这个所谓的差派，他做神的事情的时候，意思说他做一定会成功，而且是绝对会成功，没一个仇敌可以在他面前，没一个困难可以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诗篇有一天我希望我能够讲讲第二篇。今天主怎么做也发生了，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是我所喜悦，这是出于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篇，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篇，你就看到那节这个仆人相对于所有的仆人在当时 神说我有个仆人是我喜欢是我喜悦，因为当时的仆人包括先知是假先知，包括一些祭司是那个都为自己的谋利的祭司所谓服侍神，所以这些领袖都不是牧养神羊群的领袖，都是吃神的羊的领袖。你读先知书，我交给你们羊好牧养，到时候你欺负他们，甚至把他们吃好的吃的，所以你根本不是牧养我的羊，你是在所谓的这个牺牲我的羊为你的好处。相对有一个的仆人，这个的仆人是神所喜悦的。那如果这是基本的观念，是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四十二章有分四段，每一段四段，这四段中间有些中间有些节把它连起来，不过基本上分个四段，这四段都描写这位仆人。如果你把这四段都看完以后，解经家告诉我们，他给一个标题，这是一个仆人，这个 servant， 而且前面多加一个字，叫做受苦的仆人，叫 suffering servant。 神的仆人是一个愿意为主受苦，不是他喜欢找苦吃，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他把神的信活出来了，基本上他是被逼迫的，不是这样吗？耶稣，因为这个仆人是我所写，是讲耶稣啊。天打开，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写，是讲仆人，这仆人就讲耶稣啊。这个仆人已经在以赛亚书讲，他是一个叫做受苦的仆人，他不是仆人的仆人，也是讲究工价，我做得好我就多一点好处，他是站在儿子的态度来做他事情，但是他整个的仆人跟一个仆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所做，但是倒过来，他整个仆人比所有的仆人来得更加的忠心。或许说只有这样的仆人在神的眼中才是叫做忠心的仆人。你就再去读读以赛亚书，那段就有一段话大家都很熟，叫做江残的灯火不熄灭江的，你要把那段经文重新看呢，你可以从那个角度描写这个仆人几个的他生命的特质，他不喧嚷。我真的从这个仆人上学很多功课，牧师为什么不在台上？江长的灯火不熄灭，江断的芦苇等等，然后专心传扬神的道，上面说的，以至于众人啊，众邦啊，都喜欢你的训诲，有没有听过这个？你想做个仆人吗？很清楚的，起码他的生命、他的个性等等等等，都放在里面。都在身上，那后面具体说了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发现哦，原来做一个神的工人，这神是受苦的。牧师，我要跟你，跟我干什么？我要跟你学，我要做个神的工人，千万不要跟我，只是说因为我有些的做法还不错，或者做法还有点果效，我也告诉你，还有很多人做的比我有果效的，做得比我更好的，所以跟我这个人到最后你学的东西不见得是最好，或许说会不会浪费你的时间，或许跟我一阵子，跟我学一些我的做法，我可以跟你沟通交通，甚至可以说建议，我不敢说教你，更建议，不过有一天我相信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人，解经就比我强太多了，多少解经家，多少传道比我会讲，这个你要跟我吗？这是一个问题。 OK， 我还是要跟你，那底下我一定要讲这个问题，跟我你想得什么？我要服侍主，底下说我服侍主啊，最后的结果很可能这样，我不敢说一定这样，你一定会受苦的，你还要跟我吗？为什么你说服侍一天受苦？因为我跟耶稣，耶稣的服侍从他还没有服侍，从水里出来，神就说这是我所喜悦的仆人，喜悦在前面，我喜悦的仆人，这个仆人是什么样的仆人？是一个叫做 suffering servant， 是一个受苦的仆人。 白受苦吗？为自己的无知无这个软弱受苦？不不，这个人受苦是为神来受苦的，只因为他只做神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些年轻人确实是从某个角度可能大家觉得啊，好像我做的带着他还有一点点的果效，但我知道在整个过程，除非我没有抓住这个单单我要为主受苦这个观念，我可以告诉各位，不是因为我的才干，不是我的能力能够撑到今天，单单我没有抓住呢愿意为所受苦的心智的话，到今天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外面还蛮亮丽的，用大家讲话，但里面那个挣扎，里面的那个所谓的面对一些，甚至可以这样说，莫名其妙好意做一些事情，但果效不见得是这样，被误会啦，被指责总有，当然有。所以在我里面最得安慰是什么？这些年我带出一些很好的核心的同工，因为他们不仅知道我的想法，他们更知道我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你觉得五饼二鱼几千人拥护你的时候，你很神气吗？真正让耶稣能够安慰，真正跟到耶稣到了十字架的底下，没有剩下几个了。我知道起码有一个人叫做约翰，跟着底下一些的妇女，当然耶稣妈妈也在里面。 Servant， 你是神的儿，也从这个角度来讲，受苦有什么关系？我多得很，我丰富得很，这个问题我一定可以解决，我有智慧，因为什么？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的父亲有多大，我的父亲有多能，我的父亲的智慧无所不知，他一定会成为我服侍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我肯定了我自己，我们做神的工人肯定自己，你就带着个仆人的态度去服侍人。在服侍当中，因为你是仆人，你只会给，你不会得，甚至你给了以后那个人还不满意，还骂你一顿，你给了不像他要，你给了，甚至给了你跟他讲安慰安慰，有一天你跟他说，弟兄啊，这样你要改一改哦，你不能够一直这样的做，是有些人是欺负了你，但有一天这个要哦，一听有他会生气，你给以后有一天只是跟他说一下，你不能够再这样子，你要调整一下，或者你要改变，甚至如果讲是你要悔改一下，我到容易吗？所以诗篇这样说，主耶稣有用这句话，跟你吃饭肯定用脚踢你哦。你意思说你请他来吃饭，但最后他会用脚踢你。我要说在这里，当你去讲你是一个工人，你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子，神会成为你整个的，你服侍的后面的，你可以说成为你的 backup， 你需要什么都从神来。但是你服侍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因为这是人，而且都是罪人，意思说他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残累，有很多罪的残累，有黑暗权势的辖制，还有里面的老我，他们只是要，就跟你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是一模一样，意思说你给不完的，而且给要他们满意，不是你满意，给对的，如果他们不满意啊，对他们讲是不对的，这时候你会进到一个的状况，叫做 suffering， 叫受苦，叫受苦。看看耶稣，多少人跟着他，最后多少人称赞他，到最后定他的罪，那些说我爱你，我爱你，到最后也走在一边。所以受苦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他身心灵都破碎。讲到这里时候，不是要吓你们，我只是说你要做神的工人吗？你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吗？所以有时候啊，看到啊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就我一说他愿意服侍主，包括一些的年轻的传，包括一些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有时候如果他对坐下跟我谈，牧师我已经毕业了，我要留意些什么， 到现在我还没有跟哪一个人讲这个事情。因为毕业后啊，找我真的很诚心找我牧师，我要怎么帮告诉我怎么做教会。那我就想问你想要做什么教会，他告诉我这个教会我将来带教样样样，这样这样这样，那个六七八样，我的教会要这样这样讲。我就笑笑，你这样的你怎么知道你要带教会是这样？因为他看了很多不同教会都很好了，所以这个教会的长处在我的教会，这个长会要长在我教会，这个长，所以所有的教会的长处他说都要发生在教会，我要带出这样的教会来。成功是目的，成功的成功，那种的成功是他的目的，我要带出个这样的教会，这些都成功，这成功的原因因素在我教会，这个教会成功因素在我教会，这个传道成功因素在我身上，所以这样的成功的成功是我们的目标。当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很难跟他讲刚刚我对各位讲，可能也是七年以后才能够跟你们讲这个事情，因为你们知道什么叫破碎。不要认为我们有的本领受过训练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神的工人。所以当我读尼多生弟兄的时候，第一个我读不懂，第二个当我读懂了，我心中非常有感触，第三个我知道尼多生弟兄讲的不是讲个神学，不是讲个什么牧养学牧会学，他讲是讲他的生命。所以坦白说他年纪没有太大就走了，他有人在才评论他为什么做，听说他是开个药厂啊什么东西，就哦这个传道不专心做传道，还去搞个药厂啊做世界。如果你知道尼托生呢，他是要开个药厂赚的钱去养这些童工，他不是为了要开个药厂赚大钱，他是为了养他的童工，然后用他的药厂来支持他的施工。原来发现尼托生弟兄什么叫破碎，是我的话是从那边来的。Also 千万是叫做投降，叫 surrender。那有些像这个谁啊，是用那样不同的term，叫 submit， 叫委身、投降、破碎。我发现神用了传道人。都走过这个路，而且进到这种的状况里面，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叫做神的工人。我相信保罗走了一段路以后，你会发现你没看到保罗有埋怨，一方面他不觉得做工人这么辛苦，第二个他继续往前走，因为他有信心，他的信心不是在于他可不可以解决问题，他在于他的神会保守看顾他。所以还是回到上个礼拜第礼拜四的十一节，他知道他一生在神，那跟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很明显的，就是神与他同在。 OK， 我想后面呢、啊，我们就来很快读一下，我大概这个不需要太多解释，我们就从第十二节一直读到二十四节，因为基本上中文分段也是这样分，是从十一节一直到后面。不过上个礼拜四我们已经讲的十一节啊，今天我再补充这十一节，把它更清楚应用，其实是成为十二到二十四节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解释。我们现在读一下。
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考察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他们已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千夫长便叫了预备步兵两百，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费利斯那里去。
读这段经文呢、大概很清楚，神预备这一切。从某角度来讲，保罗是死定这个计谋，而且40多人发誓大誓，今天不把保罗杀了不行。而且这个计谋还蛮阴险的，我说这个说公会就是祭司啊这些人啊，沙都干要重新的审问保罗，意思说重新要了解保罗是的状况是什么。然后呢，就从这个千夫长这个营这个阵营啊，这个他的这个营地，把他送到这个公会的那个地方去。在路上，这四个人就起来要把保罗给杀掉。哇、哦，这个阴谋！但没想到，突然出一个人叫做外甥。啊，没想到这些的，罗马人就罗马人，这军官就军官。一听到这种事情，这个一定要处理，本来就错了，而且错得蛮厉害，这叫谋杀了，可以这样说。OK， 既然有事情呢，跟百夫长一听见很严重，就去找千夫长。最后大家读了，他们就做一件事情，要把保罗就从这个的千夫长的这个营垒那边。不再把他送回耶路撒冷，把他送到后面说的到该撒利亚去，然后把他送到罗马的另外一个政府另外官那边，让他来做审判，一说让保罗离开了这个危险的环境，起码对保罗生命来讲是一个危险的环境，不能够再待多久，因为如果这个诡计不成，可能他们又另外去设计另外一个诡计，总要把保罗给杀掉。 OK， 这是一个。所以这些人伤害保罗的这个诡计是被所谓的把它取消掉，把它消除掉，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到啊，你读的时候你会惊讶，这是一个保罗啊，就一个人，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一个百夫长有100个兵，所以两个百夫长有200个兵，然后呢马兵这是加上去的，加马的，来了一个叫做70个马兵，然后呢还有枪手200。哦，这个跟打仗没什么两样，这是个大仗。 OK， 从另外角度啊，这不是打仗，然后还叫保罗骑在一个的马上，可以这样说牲口啊，这好像在护卫一个君王一样，有没有看护卫一个君王一样，把他从耶路撒冷把他护卫到撒盖利亚，盖撒利亚。亲爱的弟兄姊妹，服事就这样子。神会为你预有，神第一个会保护你，拆毁一切攻击你的阴谋诡计。当你走在神的旨意面，当神的旨意在身上，你还在做，还没有完成，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需要的时候，神为你预备的超过你所想所求。了不起派一个几个人就赶快偷偷的赶快把他送到，把保罗送走就算，赶快人也不要太多，这人越多越慢了越麻烦，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但是没想到整个的千夫长的安排是这样的安排。所以神为第一个，神会保护你，任何的诡计不能够在神得逞。第二个，在整个过程神会让你 给你的供应，给你的保护超过你所想所求。然后第三个，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后面这官长一个一个审问他的时候，一个从一个角度来讲都是保罗做见证的时候，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保罗不可能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这些巡抚啊什么这面前做见证。当他每日，所以在困难当中是下囚的人，从个角他是整个囚犯，是供应当当当，但是他的服侍是 going up up up， 没有这种机会，他还不能够碰到这种，没有机会，可能市长还没有找你，没有机会，可能省长还没有找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可能总统都还不来找你。所以，当你神在守着神的旨意当中，不要看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你要看神的心意。你突然发现，所以有个环境有个变动的时候，你会说神啊，谢谢你给一个环境的变动，但谢谢你，你要告诉我，在这个新的环境，这种新的机会里面，你要我做是什么？你要我怎么为你来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不只是见证主耶稣脸上的工作，包括你的生意能够做得好，把你的身体健康，都是。但不要讲了半天，人家只知道你的身体好啦，你的工作好啦，你的事情顺利。有没有从身上能够看见你原来是一个罪人？我欧永亮原来是一个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人，厌弃的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人家打架，只会吵闹，只会要要要不给就生气。今天成为一个能够把我在丰富当中，神让我丰富，然后在丰富上让我能够舍得，或者让我愿意给。我要真的告诉你，这个是真的。我不是在讲，我讲一天讲五堂有这么了不起？他们说回到家以后，我真不会动，我喉咙都也没有声音呢，我脑子一片混乱。所以他问我，我有没有听见，我都搞不清楚。到最后他说睡了，我说他就跑去睡，我在这边我也睡不着。转了一天了，你现在这样马上停下来还蛮难的。我喝点水喘口气，你看又来了，赶快睡哦，因为明天四点半要起床。不是欧阳亮有本领，不是欧阳的意志强，不能欧阳有才干，欧阳亮今天能够活着甚至这样做都是。我们起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主，确实是我们都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求神继续恩待我们。在恩典里面，这不是讲讲，恩典带出一些就信靠，因为都是恩典嘛，都白白的嘛，都是我不配的，都是我没有的，都是恩典。所以信靠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对神完全的顺服。恩典信靠神，信心才跟恩典连在一起。怎么支取恩典？因你的信心，信靠。那信靠，我们都信靠神呢、啊。我们每个人都说信靠神呢、啊，但有个很重要，你的操练，我的操练，就是全然顺服。在全然顺服里面有两个东西，你只有破碎才能够顺服，你倒空了，神的恩典才能够浇灌下来。所以破碎永远是一个开始，或是一个出发点。在你破碎放下所有的时候，就带出一个盼望，叫期待，神的应许就一件一件要发生在身上。活在恩典里面，信靠神，顺服。所以在恩典里面信靠顺服，在信靠顺服当中，你我的操练，一方面他我必衰微，然后再建立再经验到他必兴旺。所以破碎是我们的这个 part， 是我们这个人 但是兴旺是耶稣的那个 part， 他一定会用他自己来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就走在一生走在神的同在神的带领，或用另外一句话，我们就一生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不是神的旨意是说做这个做那个，神的旨意是你整个对神的态度，一个被造的终于回到创造神的面前，一个生命破碎的生命终于回到神那丰富生命里面，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至于怎么做怎么生活哪一个时候有什么的转变，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完全的信靠顺服神，回到他的同在里面，这是神创造你我拯救你我最高的旨意，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靠过同声的位置来祷告。哦，主啊主啊，献上我的感谢，谢谢在我身上所成就的。哦，愿主引领我，愿主带领我，好叫我能够走在你的心当中，好叫我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带领我向前，带领我向前，带领我们向前。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因为我们现在不要感谢和赞美，所以我们若认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就更多的爱你，我们更多的爱你，我们就愿意更多的认识你。主啊，不仅我们要认识你，主啊，我们要经历你。哦，主啊，我们不仅要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要活在你的安排你的计划的里面，好叫我们这个受造的与这位创造的永生神当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受造 是大而可畏的，我们被造是大而可畏，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再浪费我们这一生，也不会随意的好像耗费了我们这一生，叫我们每天生活都行在你旨意的当中。我们把这一切交在手里，主啊，求你继续的引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